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陈家龙。民国111年5月11号，哈，5月11号是不太重要一天。这一天呢，叫做五一一，五一一。好，那五一的一天，礼拜三的时间哈，但是礼拜三的时间在五一的这一天呢，沈云聪的时间，长时间呢，请沈云聪呢为飞碟早餐的听众朋友准备呢国际财经资讯。那希望呢，透过这样子一个单元呢，能够让大家呢有更广泛的涉猎，以及对于这种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讯息量呢，能够做一些深度的解读，也能够看到里面的趋势。好了，今天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哈，那我们呢透过呢电话连线，在我们线上的呢是沈云聪，欢迎。
大家早安。
声音还不错，还蛮清楚的。
嗯，太好了，
跟现场听的声音差不多。
OK，
那以后
其实刚才你在讲的时候有一小段我听的是断讯的
哦，这样子吗？哦 ，OK， 好，那没关系，那我们就反正呢且战且走，
可能我的电脑也自动设定那种难听的，就是自动
啊，这个我了解，这我了解，而且又会结巴的，然后讲话又没有重点的，这我了解。
我的电脑 AI 不错。
好了，来，今天呢，我们就有几个主题来，但是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呢，全球的就是说呢，金融情势其实非常的动荡。那从联准会呢升息两码之后呢，整个的美股的第二波的杀盘，其实联准会的升息两码这件事情之前呢，美股已经杀了一波了，美元的升值走势已经开始了，而且成为全球最强势的货币呢，已经确定啊，不应该讲说次强的货币，最强的是卢布。卢布现在比美元更强。好，但是呢，美元呢开始的强势的升值。好，但是呢，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呢，美元呢开始呢狂杀，那它已经呢出现了几十年来呢最糟糕的，就是说呢四月底五月初的就同时间的走势，那连带的呢国际股市呢稀里哗啦的，台股呢也是呢稀里哗啦的。这个情势，第一个怎么样解读在沈云聪的预测范围之内吗？同时呢，美元的强势使得全世界的货币都在比弱势，台币呢从过去呢是亚洲的最强势的货币之一，现在变成是亚洲最弱势的货币，你怎么看？
其实过去这尤其是美国联准会升息之后，你看美元简直在全球货币市场这个如入无人之境，
没错。
对，今年以来已经升了快一成了。
嗯，
那对于人民币现在已经掉到了6.77，创下19个月以来的新低。
嗯，
不止人民币，澳币啦、英镑啦、纽西兰币啦，你看英镑这也是创下将近2年来的新低，欧元创下5年来的新低。
嗯，
你看欧元今年就跌了快7%，因为才五月而已。所以这当然短期跟联准会的升息有最直接的关系。
嗯，
不过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是在一场更长期的先进国家之间的货币战有最直接的关联啊。现在我们称之为叫做逆向货币战争。
什么意思？
逆向reverse currency war。什么意思呢？以前的货币战争啊，有没有发现这个美国冲着中国来说，哎，你货币太便宜喽，
对，
你操控汇率啊，
没有错，
大家要争相贬值，因为贬值对出口有利，
那都是出口导向经济，
对，尤其是美国在金融风暴之后，其实就想办法要让美元贬值，让美国的制造业可以出口，增加它的竞争力，
但是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因为中国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过去这20年来，你本来想逼他美国想逼像日本一样让中国就范，结果中国一直都没有啊，搞出什么一篮子货币啦，总之见招拆招，没有让美金得逞。但时至今日，当年的这个 currency war 这个竞相贬值的货币战争，现在大家发现哎，好像应该改弦易辙，换一条路走了。所以现在美国走的是一个逆向的货币战争，所以叫做 reverse currency war。为什么要 reverse 呢？因为他觉得我不要再比贬值了，我要比升值，我要比升值，越升值对我越有利。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面临最严重的物价上涨的问题
啊，所以你想想看，
没错，通膨。所以你看他进口， 当它美元进一步的升值了，所以也意味着进口物价会降低。
嗯，
尤其对于对能源需求强烈的美国，对原物料需求，对于半成品需求的强烈的美国来说，其实让美金贬值是对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嗯，
美元升值啊，对它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否则大家可以想想看，不只是美国，其实现在欧洲现在很头痛的就是在这场逆向货币战争当中，它如果没有办法相对于美元，维持某种的升值跟强势，而是相对贬值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尤其欧洲能源都是得靠进口的，所以能源势必上涨，所以物价势必上涨，而物价上涨势必造成通膨，那通膨它势必得靠升息来压下来，
嗯
，OK， 所以你一升息，你其实是很难去拿捏的，一旦过头，这个不景气衰退就紧接而来，所以现在对欧洲来说有一个统计是这样子啊，当它的货币每贬值1%，每贬值1%，它恐怕就得升息0.1%来把这个物价给压下来，所以你可以知道说，现在的这个状况在美元不断的升值之下，已经为这些它的所谓的一起要打俄罗斯的盟友们形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欧洲啦、日本啦、英国啦、纽西兰。其实现在都扔出来的蛋了、就是大家不知道说接下来美元如果继续进一步走强，那自己货币进一步减弱的话，对于自己国内的经济形势会带来什么状况？尤其欧洲啊，其实欧洲是相对比较辛苦的。首先第一个它最靠近俄罗斯嘛，
对，
所以短期内看起来油价降不下来的。然后呢，它又靠近乌克兰，所以战争的阴影其实也始终现在是相对大家提心吊胆。随时可能会牵连到的。所以这是
欧洲，而且最重要是因为它还必须要呢提供大量的军备，这些军备还不能够卖钱的，还要送的。那这个对它的通膨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对欧洲来讲呢，真的是里外不是人，两败俱伤。
对，那这些先进国家之外也就罢了，其实接下来大家更担心的是比较穷的中等收入以下的新兴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新兴国家很多都是高举债的国家，尤其是举外债啊，几乎都是拿美金来举债的。所以你看，平均来说，我们可以知道的，不管是亚洲啦，或者中南美洲，或者是非洲，60%以上其实都有这种严重的外债压力。所以在这种美元不断的升值的情况下，接下来还要还债啊，有没有？要还利息啊，这个未来的负担都是只会更加的加重，所以这个是美元升值啊，看起来接下来对全球市场的极大的冲击，而且你看，就像这个礼拜的日股、雅股、台股，
都是
外资都在，资金
提款啊，就大量提款啊，
没错，你看美元升值之外的同时，美股又在跌，跌了之后其实又是一波蛮好的一个进场的承接的机会，所以你看短期内这样的资金的流动恐怕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换言之，我看这一波的美元升值对美国来说它是一举数得的，
好，我第一个我非常的懊恼，就说在几个月前呢，沈云聪呢很好心跟我讲说买美元啦、赶快买美元啦、那个时候才27点多而已啊，
是，
对的，对不对？那时候沈云聪呢、给我建议，因为我说实在我对沈云聪实在不太有信心，所以沈云聪跟我讲什么时候我都是敷衍他都不听。好，今天呢眼睁睁的看着呢台币呢升了大概两块钱多了，好，已经升了2块钱，那个就差很多了。那你大家也可以想见呢，就是说沈云聪手上的美元呢有多少。好，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美元的持续的升值，台币已经到29.7-29.8的附近的这个位置了。那美元会持续的升值吗？美元指数已经到103了。那这个升值还会再继续下去吗？
你如果问我的话，我是认为短期内这个趋势不会改变。那这个趋势其实早在先前台币触顶的时候就已经你可以看得出迹象了，所以那时候才会这样子跟你说。那短期内因为美国自己国内的通膨相对压力跟威胁是最大的。而且我刚刚讲的他这一招 升值其实对他自己最有利，对他的敌人是最不利的，包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俄乌之战，你想想看，俄罗斯也是一堆的美金的债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一堆美债利息本金都要到期，所以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是无形中的这个重要的压力，而且他其实有恃无恐，大家想想看，现在全球外汇存底高达12兆，这12兆当中60%都是拿美金，
对，
中国现在3兆2000亿，所以你如果是中国用台币，其实美军上涨，你不敢有太明显的动作的，所以短期之内，他大可用这样一个策略来减缓他自己国内的通膨问题，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直因为台湾过去都是出口导向，制造业导向，所以很少去讨论当货币升值之后对于总体经济来说的好处，其实这个你在新加坡是可以看得最明显的，因为新加坡自己没有制造业，它其实最大的产业是服务业，也是进出口转运，
没错，
所以它作为亚洲跟全球重要的转运中心，他想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好处，因为什么东西都是转手的，他自己不用出口，所以当他面临国内的薪资上涨，当他面临国内的物价通膨压力的时候，李光耀那时候一直很聪明，到现在为止他是维持这个策略，那我就让新币升值啊，我就让新币升值，因为反正都是就进口来的，所以大家有朋友住新加坡你就问就知道了，其实新加坡的一般的物价，不管你买衣服啦，你去熟食中心吃东西啦，你去百货公司去超市买东西，其实这20年来的物价变化不大的，变化不大的，变化大的是什么呢？变化大的是新币的汇率啊，新币这20年来一直
升值，
一
直升值，
用升值的方式来卸除它国内的这个通膨的压力，那这一招其实对于通膨压力大的国家来说，他们现在发现相对是有效的。我想这一波对美元所而言啊，这当然不是绝对的因素了，好吗？因为它整个货币升值有很多方面的考量，但这场所谓的逆向货币战争，我认为现在只是刚开始的前阶段而已啊，恐怕还会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美国他发现说他先前大撒钱的这个过度流动的资金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法，直到他的科技业，直到他的股市找到了新的解答现在困境的状况之后，我觉得这个局面才会
好，当我们在这一波的联准会的操作里面，我想过去没有过这种就是说空方势头经验的，这其实我跟沈英中谈过很多回，就是因为2008年的就是说金融海啸的关系，所以全世界跟着美国疯狂 QE， 大家都在宽松银根，钱都不当钱用，所以他也连带的就是说大水冲倒龙王庙，制造了一波呢全球的股市的大泡沫，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泡沫，我们也知道它早晚破，但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会是最后的那只老鼠。这十多年里面，你只要有在资本市场的，如果你说你都没有赚到钱，这个也在很离谱，资本市场都已经膨胀成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过度膨胀，以为你很厉害，以为你跟沈云聪一样，那你就错了，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当空方势头出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持盈保泰才是真正考验，而且才刚开始而已。好，不扯，最少让我们见识到就是说呢，美国的联准会因为全球外汇的存底当中来讲，那美元的部位呢仍然是一个最大的部位啊，全世界的流通货币美元呢仍然是最大的流通货币，所以联准会的动作呢基本上面它对于全球的牵动的力量呢是非常巨大的，美国要以零为祸的时候呢，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吧？那最近呢，陆陆续续我们看到许多的国家经济已经出问题，比如说斯里兰卡已经快崩溃了，刚刚呢，今天呢，总理都下台了，然后 你看到呢，巴基斯坦的这些经济呢也已经摇欲坠了。你看到呢，欧洲的像土耳其的状况呢也非常的不理想。这还包括不包括呢，像是呢亚非，就是说呢这个的中南美洲啊等等的这些的国家的状况都很不理想。好，所以呢，现在美元看起来还会持续的升值，因为它优先的，它要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它要解决它自己的通膨的问题，解决它自己的内部面对选举前的民怨的问题，所以它顾不了其他的国家。那其他的国家当然只好呢各自保命。希望呢大家呢能够呢在这场的大的就是说大海啸的过程当中呢，希望呢能够呢幸存下来。我在进行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在这一波的全球的资金的大挪移，美国升息的时候呢，把资金呢大量的从海外呢都抽走，这不是美国政府刻意的，这基本上面呢就是大的这些呢金融体系呢投资公司就开始呢从欧洲退场，从亚洲退场，把钱呢拿回去呢去套利，这大概都是金融面上面来讲很合理的。但是呢，这些的包括欧洲国家包括亚洲国家面对这种趋势的时候，其实一点皮条都没有。中国大陆可能还有比较强的抗压性了，那这个呢待会有机会谈一下。不过还有另外关注的重点，就是比特币本来有很多人呢在灌迷汤，说呢它是数位黄金，它在呢它的经济情势非常混乱的时候它有保值的效果，结果你们发现最近比特币跌得比所有资本市场跌得更快更凶猛，
已经腰斩了。
最高的时候将近7万美元一枚比特币，那个时候呢沈云聪手上呢有好几十万枚。好，但是现在呢跌到呢现在3万呢都快跌破了，你怎么看比特币？来进广告回头聊。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陈家龙，来继续透过电话连线呢访问沈云聪。其实沈云聪为大家呢提供了国际财经资讯。比特币包括上个礼拜呢，我看到巴菲特呢都公开的唱衰他，告诉他说呢比特币呢是不保值的哈，比特币是个马多夫骗局。好那比特币呢，从我确实注意到呢，那个时候呢比特币还接近大概4万美元，可是呢从巴菲特讲的话之后呢，他就一路上面狂杀，如果杀10000美元，现在杀了25%啊，比特币现在大概都已经在3万美元的关卡，我刚看了一下，那还会再往下杀吗？
一定会。我敢敢的说他一定还会再往下杀。其实比特币，你看我们大概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谈到，
对啊。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是从它1-2万块，然后谈，哎，等等，比上了5万了，
对。
然后再谈一谈，它又变3万了，再谈一谈，它又6万5了，再谈一谈，喂，怎么现在又剩下快要跌破3万了？所以你如果看过去这2年的比特币走势的线图，它其实就是呈现出一个云霄飞车的态势，它可以从1万多，然后一直在很短的时间内飙到5万，然后一段5万5啊，其实超过5万6左右，然后一段又在掉，很快的在三个，你看我刚才讲5万6的时候，应该是去年6月的时候，然后紧接着到11月，一下子就重挫到将近3万，然后慢慢又回到你刚刚讲的6万5、6万6、6万7，然后下来之后修正，上上下下一下，现在就真的会到3万块以下的一个水准。所以换言之，他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完全没有跳脱我们过去所对他的看法了啊。就是我们必须关注，因为他毕竟在过去这2年掀起了整个金融市场的狂热。那原本比特币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一般的散户在玩，但玩到过去这2年，几乎所有的法人都进来了。一堆的避险基金，一堆的这个华尔街的银行，全部都跳进这个池子里面。现在光是有在碰、有在玩比特币、有在玩加密货币的避险基金，起码8-900只。
我跟你讲，这些避险基金不会出问题吗？
显然会啊，显然会。但
这个
太严重了，因为
这我是在担心的，因为这还如果只是散户，那还是比较小的事情。就是因为比特币被炒作的非常厉害，尤其在去年，因为马斯克进来了。那马斯克进来，你看他在 Twitter 上面喊盘。那当他进来了，告诉你就是说，你可以用比特币呢去买 Tesla。哦，那个对于比特币本身的那个就是说价值感突然提升了很多，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OK 有马斯克背书啊，那怎么好担心的？可是你看从马斯克背书到现在为止，比特币跌多少了？ 对马斯克来讲，他当然经得起了，那个对他来讲是小钱。可是除了散户之外，我是说有许多的这种的基金公司也把比特币列为他们的投资的这个配套里面之一。那个伤到后来，如果比特币再这样跌的话，难道不会出现另外一种的数位货币金融风暴吗？
我认为暂时还不会了，因为它毕竟相较于其他持有的资产来说，这个金额相对就小，它跟当年的所谓的次贷完全不一样。现在比较像是大家一起进来参与这个热门的货币，那其实不至于有太致命的冲击。如果就比特就算比特币继续跌，他们账面上会难看了，但不至于形成你刚刚讲太担心的原因。更何况你不要忘了，现在比特币它也不是省油的灯，因为这些人进来之后，它也让加密货币变成渐渐的主流化。渐渐主流化的意思是说，越来越多人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金融商品。再来第二个，这种金融商品当它纳入主流之后，它也渐渐跟主流的金融工具一样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例如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属于高风险的变动高的。变动高的意思是说，长期而言它未必能够保值，但短期而言对你冲击效是相对有帮助的。所以当热钱资金遇到某种的状况，想要逃或者想要压住的时候，它其实是就像新兴国家的货币一样，它就像某些垃圾公司债一样，它其实长期不具价值，可是短期是可以作为资产配置蛮好用的一种工具啊。所以它主流化之后，这个工具其实不会消失，它相反的，它会成为他们的投资组合当中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角色。但比较担心的其实是一般散户看到这种状况之后跟着心痒。跟着觉得哇，
摊平摊平
跳进来，
对，赶快来摊平。 对,
对, 对, 对，
好，那我问你，萨尔瓦多会发生什么事？
我认为他还会再跟一阵子，没有这么容易，而且不要忘了现在中非共和国也加入了。
对，我在想说他们如果把比特币当作法币之一，那不会引发非常恶性的通膨吗？
现在没有人，因为现在真的相容相信我，因为他实际使用的规模太小，
对，他用的规模是很小，他只是把它纳进来，但是使用的规模呢是很小的，只不过是可能很多人很兴高采烈的在高档的时候呢换了比特币，现在呢恐怕呢就算自己以为呢自己并没有参与投资，但是呢没有想到呢你可能资产呢都会腰斩，好吧。当然呢重点呢就是呢留意一下美元的持续的强势，美元持续的强势，但是比特币呢相对。比特币应该是以美元计价了，美元强势的时候，理论上呢，比特币当然也都会有等比例的，就是说，等于是被溢价，所以它会贬值一些合理。可是比特币现在并不是相对美元的强势的弱势，而是呢，它开始出现了非常激烈的空头走势，从之前将近一枚7万美元跌到现在是3万美元，那个跌了非常非常多。这点对持有者来讲呢，可能呢风险意识呢要提高，接下去会不会出现了非常恶性的这种的断头，不知道。好，那我们
香龙，你啊，你可以提醒一下你老婆。Gucci 啊，意大利的 Gucci， 他前几天就宣布说，他接下来应该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开始去他的纽约的旗舰店，去他 LA 的旗舰店啊，可以用比特币，可以用狗狗币，可以用以太币买他的包了。那就报给你知道一下。
你是要提醒我老婆，还是在提醒我？
所以我听说这个我们过去谈的比特币的这个实际的使用价值，其实短期内都还没有多。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并没有停止继续的努力。因为当越多人相信它可用，其实。他短期内就还是觉得有可为。
好，不过我还是相信巴菲特。好，那我们再来看呢，既然讲到买东西，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呢网购的时代， IKEA 比如说之前在台北的 IKEA 的旗舰店呢，就是在东化北路的那个 IKEA 嘛，那个 IKEA 当然是 IKEA 进到台湾之后的地标，然后呢在环亚百货的这个地下室，那个 IKEA 呢 呢成为我们认识 IKEA 的地标。那之后呢说因为租金到了 IKEA 他退了，那听说呢又要回来了。不过呢在国外呢 IKEA 不但没有往郊区走， IKEA 反而往市中心区走，为什么？
这是上个礼拜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啊，就是台湾瑞典的 IKEA 总公司他就宣布，他即将要投资高达30亿欧元、要重新打造他新的比较小的走进市区的店。为什么有趣？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 IKEA 因为卖大家具嘛，那过去就想说他主张诉求是相对于过去爷爷奶奶阿公阿嬷开的那种小型的家具店，他们搞大卖场，而且相对于过去都组装好的你就搬回家，他们说你自己回家组装，所以在欧美我们都可以看到，哇，那种郊区的大卖场走到你脚断，才因为为了买这个啊，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在网购兴起了之后，其实在各国的市场他们都发现，如果未来网购的方便性是成为主流的话，那么也意味着会去大卖场，会到遥远的地方去逛个半天选择他要的东西的这种行为也会减少，就不会完全没有，但是他一定会大幅减少。更何况加上接下来看起来油价还会继续的涨啊，很多年轻人现在也觉得为了环保他不想再开车了，更何况大家也不限了那么多的时间，就像我们现在台湾就是其实不只是家居业，我们在很多零售也都看到了，他不见得再像过去因为新奇嘛，到乡下去，哇，大卖场推一个大车子，哇，可以这个买那个买，很过瘾。但现在越来越多消费者觉得够了，我家里也吃不了那么多东西，我也没那么多的空隙可以摆啊，所以其实渐渐的现在在欧美的零售业，从我们刚刚讲的家具业到零售业到食品业都渐渐的变小了，然后走进市区，所以早期这也意味着哈，你看以前的 IKEA 它基本上是三合一的概念，那三合一呢，一个是 showroom， 它搞一个大大的 showroom， 把整个房间摆饰给你看，客厅摆饰给你看，再来呢，仓库，他基本上把仓储结合在他的店面那里。你在这一层楼，你在这个区看的展示 showroom 之后，到另一区是他的仓库自己拿货。再来另外就是餐厅，因为你通常逛的时间很长，脚也断了，很需要休息，所以他也开餐厅。所以他基本上是这种三合一的经营模式。
没错，
可是这种模式，如果我们刚刚讲的，当大家觉得我懒得再开车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我好像也不再需要一下子买这么多的东西，相反的我在家里网购网站游览各方面有 VR AR 的辅助很方便，我等于坐在家里就等于像过去要到你店里去寻的时候的这种时代来临的时候，那它的需求势必会改变。所以 IKEA 瑞典 IKEA 它现在宣布正在实验新的这种形态的商店，那预计呢会在2023年底之前展开，至于这种店目前第一阶段它现在投入30亿欧元要开几家啊，我看了几个媒体，显然瑞典方面都还没有最后决定，完全没有对外透露，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零售业观察的一个趋势。
好的，20多年前可能快30年前呢，我去过瑞典的 IKEA 的本店，他是需要从斯德哥尔摩搭火车的，搭火车呢搭好几十分钟呢才能够到，你就知道他很郊区，他就算是在呢在瑞典他都很郊区，但是慢慢的他似乎是市区化的原因，我想跟他开始走复合式的餐饮是有关的。你有在 IKEA 吃过饭吗？
有啊。
你喜欢吗？
吃过冰淇淋，吃过肉丸子，很有名的肉丸子。
对对对对对，我通常小孩子去的时候会很开心，因为上面会插着瑞典的小国旗，所以很多人是为了上面的瑞典小国旗去的。好了，再看这里 IKEA 表示呢，这种的大型的物流呢，它本身的业态呢，跟它的市场的 location 呢，正在随着它的业态的这个慢慢的这样一个转变，那变得越来越复合式，它的 location 呢也开始慢慢的改变，你跟这些以前以为的这种大卖场 outlet 呢都在郊区，现在未必啊，为了方便的关系呢，它可能反而呢往市中心区呢靠拢。好，我们进到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不晓得大家呢有没有听过呢 Wordle。 Wordle, what is Wordle? 当然风靡全美，但是我没有玩过。来，待会沈云中的介绍大家，进广告。好，欢迎回到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沈云中的时间，再来。
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讲的 IKEA、因为这种新形态的商店的实验，为什么说我们台湾零售也许要去参考？当然我们台湾零售 也已经正在做了，就是并不是不知道的、你看现在尤其是网购、那 IKEA 未来这种新形态走入市区变小的商店里头呢，它会有我们刚刚讲它是三合一 showroom 仓库加餐厅嘛、
是
未来新的这种餐厅 这种形态店恐怕餐饮的角色会退去，相反的会变成二合一，然后二合一呢，第一个它还是会是重要的 showroom、然后呢让大家订购之后再回家拿，第二个呢是很重要的是网购的取货点，网购的取货点、
OK，
其实现在、现在在台湾我想很多消费都发现你不管在 PC 我们在虾皮在买东西咯，
虾皮现在到处开店、
对，它必须开店到店，为什么？因为你看它，你到超商去取货看看，但真的量大的时候，
对啊，
超商都摆不下，
超商都已经快崩溃了，所以很多的虾皮都开在超商的
摆到门口去了
附近，然后它里面呢也开始卖一些超商的东西，所以到最后到底谁才是超商你就搞不清楚了，所以以后我觉得第四大超商呢，第五大超商搞不好就是虾皮，
所以意思是说像现在这种网购，我觉得它未来也会改变开店的基本的学问啊，比方说过去很重像 IKEA 当然重视足迹，很重视人头数，很重视流量啊，但未来的这个店，当它其实有一半的角色其实是作为包裹的集散中心店的时候，其实足迹啦人头数流量不见得是那么致命或者成败的关键指标，就相反的，你未来要开这种店，也许你可能要抛开过去传统教科书教你的，或许过去很有经验的开零售店的主管教你的那一些指标了，因为那些指标很可能如果你真的要追你是永远追不上的，因为未来在网购吃掉你一大部分的人流跟足迹之后，其实到你店里的人
okay,
你不能再用过去的标准来评估，然后这是顺便补充一下这件事情。
好，来回到 Wordle、
接下来我们还有几分钟哈。好，Wordle 大飞有没有在玩，香龙有没有在玩？
没有
Wordle、大家如果听众朋友，我相信你的听众很多都有在玩哦。如果没有的话，强力推荐大家去玩一玩 ，Word 就是英文那个字 W O R D， 再加上 L E Wordle、那 Wordle 你大概输入之后，它会引荐你到《纽约时报》的网站，那点进去你就可以开始玩，很简单的，什么，它就是一个拼字猜字游戏而已。《纽约时报》会每天给你一个字，那个字只有五个字母，英文字母 ，OK，那你有六次的机会，六次的机会把它猜中。每日一字的这个单字，那怎么猜呢？其实很简单，你有没有玩过 EAEB？
小时候玩过啊，
对，英文叫 Mastermind 啊，就是给你猜格子跟颜色啊，或者格子跟数字啊，所以你到 Wordle 上面去玩，如果你猜对的字母，但是位置不对，它就会显示绿色。那如果你猜对了字母，但是如果位置对了叫绿色，字母也对了叫绿色，如果字对了但是位置不对，它给你黄色，如果没有这个字就直接给你灰色，好，反正总之你透过你的逻辑判断最后猜出当日之字，所以有这么一个游戏，其实我最早还是几个月前，叶美瑶告诉我，我就上去看，哇，好像发现马世芳啊，很多人都在玩哦。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好，那你玩了嘛，对不对？那
有好玩呢、欸？
真的吗？
真的好
那你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宣传者。我听你讲完之后，我感觉不知道好玩在哪里啊。
对，所以对不起，是我不善于言辞。
我听你讲完之后，我会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
因为我没有讲好，其实我讲的太复杂了，就说。
然后呢？
他真的很好玩，而且真的是很简单。那这个游戏啊，这个故事也很有趣。因为他的发明这个游戏的人叫 George Waddle， 他其实很早，那些几年前就已经发明这个游戏了。只是反正玩一玩自己也没什么兴趣，就可能刚开始自己的感觉跟你刚才一样，就把它冷冻起来。 然后直到这一波的疫情，其实也就是去年的事情，
嗯，
他开始觉得无聊，所以就跟他老婆呢把这个游戏这个城市又拿出来玩，
嗯，
然后呢想跟他的朋友跟他亲戚也一起在玩，所以把他放到网络上，
嗯，
所以这个也就是一年前的事情，
嗯，
结果没有想到哎，玩一玩越来越多人觉得有趣，
嗯，
然后呢就开始爆红了，
嗯，
你知道他爆红的速度有多快吗？
嗯，
我给他一个数字啊，他其实就是2021年的时候11月，也就是几个月前而已，11月就 不到100人在玩，
嗯，
就是他的朋友啦亲戚在玩，紧接着刚刚讲11月哦，但很快的一个月一个多月，在今年元旦过后，也就是1月2号，
嗯，
你知道吗，我刚才说不到100有人在玩，
嗯，
到了1月2号的时候有30万人在玩，
嗯，
一个礼拜之后1月9号1月10号左右200万人在玩，
嗯 OK
所以他很快的就风靡了，不只是美国、英国，其实亚洲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玩。
嗯，
那你可能说，哎，那是英文单字啊，我英文又不好，我怎么玩，对不对？嗯，其实还好，因为英文单字，因为它其实就五个字母，
嗯，
五个字母而已。
OK，
那英文单字的五个字母当中，当然整个字库有一两万个单字。
嗯，
可是这个 Josh 他老婆还选出2000多个。日常比较常用的，大家可能不会太难，比较熟悉的字，
嗯，
放在这个字库里面，嗯，所以其实你要猜中，也蛮容易，欸，不叫容易的，其实也不是太难，所以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其实正好是疫情当中打发时间的一个好游戏，
嗯，
所以其实我刚刚讲，你看去年11月才上来，今年1月30万人玩，
嗯，
1月中的时候200万人玩，一月底的呢，他就被纽约时报看中，
嗯，
所以纽约时报呢就赶快把它买下来，
哦，
花了多少钱不知道，但应该是百万美金以上，
嗯，
所以2月10号开始，大家要玩这个游戏就直接上纽约时报的网站来玩，
嗯 ，OK， 他的
那为什么，
嗯，他是 free 的吗？
免费的，免费的，
哦 okay，
每个人都可以去玩，
哦 okay，
那其实就是给你玩一个成就感，
嗯
嗯，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最近呢，上个礼拜。那个你知道好巧上礼拜不是那个美国最高法院泄密，
嗯，
然后把那个，
嗯，对，有关于
堕胎
堕胎法案，
对对对对，
嗯，
啊，你知道上前几天那个纽约时报的这个单字的答案是什么吗？
什么
单叫胎儿 fetus，
嗯，
fetus 那纽约时报
okay，嗯，
紧急发现了之后，就听起来这么巧的事情，他决定赶快把它拿下来，
嗯，
换另外一个字，
嗯，
你说，哎，他为什么要换这个字？
预言哦，对不对？
对，好厉害，好厉害。
嗯，
但无论如何，纽约时报拿下来的原因也很有意思。
嗯，
他是说呢，他希望这个游戏是让大家纯娱乐用，
嗯，
不要跟时事有任何的连接，
嗯，
不要跟新闻有任何的连接。
嗯，
他希望他就是很纯粹的玩乐。
嗯
嗯，所以任何有跟时事连接的，他都觉得会破坏这个游戏的纯粹性。
嗯。
现在反而拿走
啊，不过那是电脑选的啊，那反而吃力五斤三百两，对不对？他就不懂台语，他就说电脑建的啊，不是我建的啊。
但是我的意思说，所以这也反映出这个 Wordle 这个游戏的背后啊，
嗯嗯，
不管是刚刚讲的纽约时报他的这个态度，他真的就像他的猜字游戏，
嗯，
他的其他瓶子游戏一样，
嗯，
目的其实真的就是 for 大家玩乐用，他不希望有掺杂到政治动机在里面，
嗯，
而发明者 Josh 他之所以会把游戏卖给纽约时报，你可能会觉得啊，就像矽谷这些创业家就是搞这个来卖钱来玩来赚钱的啊，正好相反，
嗯，
正好相反，嗯，Josh Walder 之所以把他的游戏卖给纽约时报，是因为他发现 out of control 了，
嗯，
他发现这个游戏搞到最后会让他很烦，很多人来找他，
嗯，
很多人来缠他，
嗯，
算了算了，我赶快把它卖掉，以后不关我的事了，是纽约时报的事了，
嗯，对，跟我一样，我要是碰到那种会让我觉得很烦的，就是大家很有兴趣要来找我的事情的时候的，我就赶快把它推出去，因为那实在不是我喜欢的生活形态。
对，
我觉得我的生活形态就简单一点就好了，我很喜欢，我还是很喜欢穿短裤、穿 T 恤、穿拖鞋在外面走，就简单就好了，对，不要注意我，不要找我。好了，不过当然了，就是说他都反映了一个，他都反映了一个在疫情时代当中啊，大家。 大家苦闷啊，百无聊赖，对一些的，对一些很容易呢去触发你的一点点的兴趣的东西，它往往会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一些涟漪，或者影响层面会比你想象中的要来的大。那里面当然也隐含着商机在里头。好，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今天呢透过电话连线呢为大家提供了国际财经资讯的沈云聪，感谢，
谢谢。